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要补充的是杂阿含第三十卷啊，这个三十卷啊也是在我们那个结义本里头没有的，没有结进来，但是它很重要，所以我们呢要给各位讲三十卷跟三十一卷里头啊谈到四不坏境的事情啊。佛有一天对他的弟子哈、哦、这么讲，他说啊，这个再说这个有哈、啊、这个四不坏境，不坏就是好坏的坏，境呢是净土那个境，有四不坏境呢，这四个不会使我们啊这个堕落哈、啊、让我们这个成就哈、啊、我们金刚智而不堕落，这样子的一个清净法门，所以呢叫做四不坏境。有四不坏境呢哈、啊、那么他说呢，他是入流得果之道。入流是入于什么流呢？当然入于圣流，是不是？那么得果，那么叫入流得果之道。那么这四坏境指的是指什么呢？它的于佛不坏境，于法不坏境，于身不坏境，于戒不坏境，一共有四个，就是佛法身。我们不是称佛法身，是叫三宝嘛。那三宝后头加一个戒，就于佛啊，于是那个于哈、啊，于佛不坏境，于法不坏境，于身不坏境，于戒不坏境，就是一共有四个不坏境。他说于佛不坏境，那么啊，那么于法不坏境，于身不坏境，于戒不坏境，能够有这四事哈、啊，能够根据这四个不坏境生随喜，你就可以真正的在生活中，随着你的生活上的一些啊种种的际遇，种种的面对的种种的问题，你都能够随喜，随之而能够欢喜，随之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清净的一颗心去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就能够随之而喜，随喜而得。得什么呢？得第一，得心欢啊，当然讲说心欢悦，心你的心就会得到欢悦，得身清安，你的身体就觉得比较啊清扬安适啊，那就比较清安啊，那么你就可以得觉受乐，就你可以很清楚的觉察周边的种种事物，而且能够受乐，觉受乐。第四呢是可以得沙昧定，你就可以得沙昧定。他讲这四，如果我们能够于佛不坏境啊，法不坏境，身不坏境，戒不坏境的话，就凭着这个四个东西，于四事生随喜而得到什么呢？而得心欢悦，身清安，觉受乐，沙昧定，就是有这四个东西。你看心欢喜是一个情绪的问题，你今天欢喜不欢喜？有人跟我讲，我今天如果随便问一个人，我就问他你欢喜不欢喜，他都会看看我说你欢，那老师你欢喜什么？我今天去爬山，我碰了以前有时候在山上会碰到的朋友，我说哎，你今天欢喜吧，他们会停下来看看我，老师那你今天你欢喜什么？我说我问你啊，你欢喜不欢喜？他说有什么好欢喜？我说为什么？人家在恐吓我们，还有什么好欢喜的呢？其实人家在恐吓的时候，你动荡不安的不欢喜，跟你的欢喜之间，欢喜就能够产，你心里面不见得一定是欢喜，但是他所谓的欢喜就是说你可以随喜哈、啊，随着他你会觉得心里面会比较喜悦一点。 你就会比较镇定的会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欢喜有时候得不到，但至少不会掉到不欢喜，太不欢喜里头去。我们要明白这个状况，身轻安。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觉得很沉重。现代人的身体哈，不只是发胖这个问题啊，大部分的人哈，你问他，他们都会怎么说呢？他们都会讲说：“哎呀，最近那筋骨足重呢，啊，都整个身子都很沉重。”我说：“为什么？什么事情让你很沉重呢？”他说：“不是呢，不是跟他都筋骨沉重，很沉重哈，连我的心内嘛足沉重。啊，你是沉重安怎？不是，你都搞烦恼啦，都烦恼囝啦，烦恼先生啦，烦恼投资是会赚钱也未赚钱，啊，主人就足沉重。你个看，现在的人都很沉重。”其实忧郁症的其中的一个特质呢，就是会觉得两肩哈，好像常常都觉得酸痛、疲惫不堪，然后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很沮丧，是这样日子久了以后才感觉到活得好像很常常是陷入困境，这个是情绪上的问题。所以佛法生戒这四个东西讲不坏境的呢，它是告诉我们你在情绪上、在身体上，然后在觉受上，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的觉察是很重要的。哎，同样一件事情呢，那看你觉察是什么。你觉察是这个样子的，你的感受就是不好的；你觉察是那个样子的，你的感受可能就好一点。这很简单嘛，是不是？你如果觉得今天又下雨了，你觉得这个天气哈，这台湾这种天气简直令我非常的非常怎么样，非常不喜欢。好，你不喜欢，那你就会产生不喜，你感受这个东西，这个气候是不好的，你就会不喜欢。你感受你周边的人觉得不可靠，你就会产生了一种孤立跟不安全感的感觉。你的觉察啊，所得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你自己受的部分，一定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觉察你的人生只是来人间走这一趟，不管你面对的是顺或者是逆啊，是你觉得是成功或者是啊失败，你很清楚的觉察说，你在觉得心里面觉得很难过的时候，你会觉察，有一点觉察说，我只是来人间走这一趟，我既然好好学佛，那我就要很清楚，有起就会有落，有成就会有败，我的心甘情愿一点，我不必为这个事情这么样难过，然后你会把它放下来。这东西其实是法，有了这个法，你自己的觉就开始改变。有时候我们要警觉到什么，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去想说我怎么样来啊做补救。如果你想的结果是不能补救的，你没有想出别的方法可以补救了，既然没有办法的补救，那你还在想什么？你在烦恼什么？所以也就不要烦恼了，告家来啊，啊我什么会烦恼都无补救的余地了。可是没有补救余地的事情还真少，都是有补救余地的事情呢。我今天这个早上在家里拿起笔来，我说啊，好多都在投稿债了，总是要告诉人家说说法，说些什么，我想说什么，我想一想，我说人最重要的是懂得啊，你知道怎么办，事后怎么办，可是事后怎么办的那个心情啊，啊就决定了我们当时的心境。嗯，我记得我常常都会听到啊，这个师母呢会跟我们家小孩子讲，小的时候我就常听他这样讲，这种事情问题是小孩子跟他谈谈事情的时候，他会这种事情问题是再下去 你怎么补救嘛？想补救，但不要烦恼。他常常跟小孩子讲这个事情。可是日子久了，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起先我以为是他的口头禅，我发现不是，他口头禅久了以后，我也觉得这个道理真好。发生什么事情呢？是想怎么补救，而不是在那个地方烦恼或苦恼。那是烦恼苦恼，不是补救的办法，就想怎么补救。如果想到什么办法都没有了，那我们也尽心了，就把它摆下来，就免得再头痛了，是这个样子。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两三个月前，我到台东去，我两个学生啊，前后期的学生，他们要结为夫妻，要跟师母去给他们证婚，我就去了。机票什么东西都是他给我安排的，你坐这一班飞机来，就刚好就可以赶上我们的婚礼，所以老师你忙，我通通给你排得刚刚好。我说好。他们还想得很天真啊，要穿着新人的衣服到机场啊接我，然后在机场那里啊可以跟老师师母照个相啊。他的那些同学朋友啊，哎呀，安排六部车子在机场要接我接师母。我们都想说去的时候一定很风光啊。结果呢，飞机呢飞到了台东呢，下大雨，那是倾盆大雨啊，而且哈，那个雨大的哈，那个雾气太重了，飞机没有办法下去，所以那飞机呢就从台东就飞飞飞飞回来花莲这个附近，然后绕了一圈呢，就在那个台东花莲之间的海上哈，在那里绕了几圈，就一绕就绕，就将近一个小时，我看是差不多一个小时了。照他原来的预定哈，那个时间哈，啊。这个下去以后跟我照个相，然后到那边因为很近，大概他们准备只给我30分钟就可以，他们的婚礼就可以开始了。那现在我在飞机上，那他们要我证婚哈，那但是他们的司仪还是哈很怎么样，说既然决定好了，亲友朋友都来了，那就照样开始吧，照样开始，反正知道老师已经上了飞机了，这班飞机已经起飞了，就他们就进行了一个节目，一个只是把这个证婚人的这个证词呢啊，把它放在一直往后演就是了。但没想到他不断的演，不断的演，所有的节目都进行完了，我飞机还不下来啊，说雨下太大，飞机不能下来，雨下得很大。那我在飞机上，我起先也是有一点急，说这下子怎么办，是不是？我问师母说，这个证婚人不讲话哈，没有在那里，这个结婚生效不生效？他说结婚有公开的仪式啊，有这么多人在那里，怎么会没有效呢？当然有效。我就笑笑了，我们在急了。那师母突然间看看我，跟我讲，他说问题是你怎么补救啊，他又冒出这句话出来，问题你怎么补救啊。我就没有，我都笑笑，我就没有讲什么，我把眼睛闭起来，飞机还在天空中飞啊，我不晓得怎么补救。我都很快心里面就胸有成竹，我说我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就很轻松的继续，那天做得非常够本，一个小时，很高兴的绕得很高兴的啊，最后啊飞机这个可以这个落地了、啊、他们很快把我送到室，他们已经把所有的程序通通都进行完毕啊，然后就唱啊，他是在教堂里的，就唱那个圣诗啊，然后就一首一首的圣诗呢一直唱，唱到只剩下最后一首了，这一首再唱完了只好重复了。啊、那个时候呢我到了，他们说，哎呀，连圣诗都唱完了，老师你终于来了。我去了，他们马上就把我、引着，然后就上那个结婚的那个啊，我这个证婚人的那个位置呢， 然后说现在证婚人已到，证婚人讲话，就讲话了。我想这证婚人讲话好，现在怎么讲啊？我在那飞机上的时候，我突然间把眼睛一闭，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说啊，我是在这个好底下是下着倾盆大雨，上头呢它是好是晴空万里，飞机飞得这么高，最接近上苍，底下呢他们在行结婚礼吧，一定正在进行的，所以我在这上头给他祝福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把这个的感觉，我就在这个婚礼上我就讲了，我说今天呢，其实我是准时来这里证婚的，你们别以为我没有在这里，我有来，只是不是在这里证婚，我觉得今天这个机缘太好了，所以我就在坐着飞机呢，那么是在上头没有云层的最高的地方，我准备在那个地方给你们这个求福，准备在这边给你们求寿，准备在那边求幸福的家庭，但是真的求到了，上苍也答应了我，他们愿意侍福，愿意是信更多的你们的这种情爱，愿意给你们更多的啊光明的未来，我是在那上面求的，而且最接近上苍的地方求的，所以这个效果是最好的，这是今天的奇迹啦。然后呢起了这个开始，给他们把这个东西一讲啊，接下去我讲了一些婚姻的道理，他们都很高兴。那个婚礼结束了以后，他们讲说真的耶，今天这个婚礼是奇迹啊！我也在祝福里头这么讲，我说没有一个人婚礼是这么长的，所以啊，你们的婚姻啊、寿命啊、福禄都是绵长的啊，没有人唱这么多圣诗的，所以你们受到的祝福也是最多的啊，没有这么多的亲友在这个地方啊，一直在唱啊，唱到这个雨停了为止，所以你们所得到的这些这个上苍的祝福也是最多的。我跟他们这么讲完了，当然这个婚礼节包括一些给他们一点这个婚姻啊生活上的一些参考，将来他们跟我讲，他说哎呀，今天真的是奇迹，我们会参加这样一个婚礼，而且是证婚，是在高空中证婚啊，而且还求得哈上苍的祝福。哎，然后我也这个大家在一起谈的时候，觉得我们在那里吃这个喜宴喜这个婚礼以后啊，有一些这个分享，大家分享啊，这个准备的一些这个茶点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欢喜，都在谈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写了这一篇东西，写的说我从上去到下来，我没有在婚礼上讲过一个对不起，我没有讲过很抱歉我迟到了，我把它化为转世成智，把它化为一个最积极的最具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每一个人都感受到这个东西是很好的，连这一对新人他们也感觉到，他说老师的祝福不管怎么来都是得到的，都是最多的祝福，他们很高兴。问题就在这里，顺得来我们在那里随喜里头得到心欢悦，你在那个地方得到身心安，你在那个地方得到觉受乐，你在那地方得沙昧定，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的。我知道台湾这个地方这几天比地震还厉害，想象不到的震荡，那个震荡不止在骨髓里的震荡，我们是没有一种仪器可以接在每一个人的心哈，我们的那个民意调查哈支持度是只能够说你支持谁，但如果说可以调查人的心的震荡的尺度啊，那我在想心里头的震荡可能比股票的震荡更凶，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可是各位， 这里面要注意的是，你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做事不坏尽。有事不坏尽的时候啊，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比较镇定，也就会比较清安，你的觉察度就会比较够，然后你心里面就会安定下来，做比较明确的、比较镇定的决策。这是一个国家所应该有的、国民所应该有的基本的修养。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并没有重视它。如果我们只是重视在哈、啊，在一个小小的啊一个因素的变动，就以为它是全部的变动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并没有一个宽广的心去看世界，所以自然而然就会震动，就会很厉害。你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看怎么选？我告诉你，那是你的事情。郑老师的看法是这样，这件事情是大家的共业，也不是谁的事情。那就最主要的是什么？你有事不坏尽就可以了。你看你心里面有佛有觉性，你就知道应该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才是比较正确的，你这一票应该怎么投你应该清楚的。你内心里头有法，那你就知道你的应该把事情理得清清楚楚，你知道有些事情应该怎么做反应才对的。你知道生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你内心里如果维持一定的清净，事情就会看得前后看得清楚，顺序看得清楚，你自己知道，其余的谁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就是要用这个东西去做决定，就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称它叫做不坏尽？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我们讲人生是苦，阿含经一开始就讲说，哦，它是一个无常变动的东西。既然是一个不断的无常的变动，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不是每天都是那么顺的，也不是每天别人都会对你很好的，你总会踢到铁板的时候，也不是每天呢你都会很欢喜的，你总有碰到逆境的时候，也就是说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的，佛告诉我们就是痛苦的。既然是痛苦的，我们就是对于苦这件事情需要去承担，需要去做一些清楚的辨，去认识它的，需要一点，需要我们的啊，那么这个用我们的一切智去解决这些问题的，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智慧去判断才可以，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如果我们不肯去承担，我们就会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去肯去承担，肯去承担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苦来的时候你不畏苦，你苦来的时候你对苦这件事情你认为这是你的生活生命的责任，对于你自己的人生来讲是一个责任。如果是如此，大概你会活得比较健康，应该是如此。如果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你的责任，你觉得爱怎么样就可以怎么做，你爱放纵就去放纵，你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不愿意去做承担，去做不愿意做正确的承担，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无论你自己的事情，无论任何事情，它的结果是一样的。你看啊，这个我们讲过三苦，你是先有一个行苦，生活本来就是苦的，行苦。可是这个行苦的后头，如果我们不愿意承担，不愿意去认清它，去解决问题，去做一个正确的回应的时候，它再下来它就会产生坏苦，也就是心智开始坏掉了，开始有慢慢的更多的东西啊，你没有你自己的一些看法，自己的心智开始坏掉了，那就是坏苦。如果我们还继续不愿意坚强起来，如果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整个的一个啊健康的人格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坏苦会走向更苦的苦苦。 是这样。所以十法界就在这一念之间形成的，是在一念之间形成的。所以为什么叫不坏苦呢？就是说你不会在坏下，不从行苦的不会变成坏苦，也不会变成苦苦，而是我们虽然人生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也许我们家里我们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自己的工作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没有错，都是辛苦的，但是这些辛苦并没有把你的心智给磨坏掉，没有把你的清楚的明白的辨别给弄坏掉，没有把我们的智慧给弄坏掉，那我们就不会进入坏苦，也不会进入苦苦。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四坏苦里头，我们第一个来看讲与佛不坏境啊，与佛不坏境。什么叫做与佛不坏境呢？他告诉我们了，其实佛这个字我们以前就讲过，佛所谈的是如来，是不是应供这个等正觉明行主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大概是这几个佛号。这其实每一个佛号都代表着啊，他的意思就是觉醒觉这件事情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与佛不坏境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如来就是真实的意思，我知道这人生本来的真实是这样，我很清楚如来，我对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来，我能看清楚，这就是如来。我对什么事情不是用我的激情去处理，而我是用我的大脑去想清楚去做处理，那是如来。应供啊，也表示说我可以这个人可以接受人家尊敬，可以接受人家供养，那是如来，是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供养。正等觉，那就是他是觉察力很好，而且是正的正觉的觉啊。明行主，什么叫明行主呢？那是宿命明、天眼明跟无漏啊，这个无漏尽明、漏尽明啊，对于过去的、对于未来的，就一些事情能观察得很清楚的，我们叫做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我们懂得把自己有很多的苦难跟痛苦能够排挤得开来，叫善事。世间解是对世间的事情我能够看得很清楚。各位，你能说你对世间的事情看得很清楚吗？要把世间的事情看得很清楚真不容易。我们年纪越大，我越感觉越把一件世间的事情看得清楚真难。你别以为是非是很分明的，你也别以为善恶是很分明的，你去在很分明里头所做的选择，所得到的是，所得到的善未必是是，未必是善，它不尽然是如此的。因为要世间解很难，你看着嘛。我总觉得比如说这个社会，我们要推动男女平权这样一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可是你要推动男女平权这件事情，刚开始推动的时候，你的着力点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推动，这要看你的世间解，你对他们对这件事情了解到什么程度。你想在这个地方盖一栋房子，那么你得先试探一下这个地方底下的地质，那么你想对这个地方对这个社会做一个好的规划，做一个推动一个好的制度，你认为很好的制度，那你一样一定要把那个整个的一个东西看清楚，这个叫世间解。你能做世间解你才行，你要做一个投资也是要做世间解，你并不是这个东西一定赚钱，大家都没有，很多人没有赚钱的时候也有人赚了钱，很多人都赚钱的时候也有人赔了一塌糊涂，那就是世间解的问题。无上士也就是最高的一个心灵的成就，调御丈夫适应能力非常好，天人师可以为天可以为人的老师，他是佛世尊，是我们世间最尊敬的佛，他是十个佛的十号主的，指的是告诉我们他具有这样子的啊佛啊，他具有这样子的啊，这个片证圆满的啊 法界的这样子的一种佛力，这佛力是无变的。所以与佛不坏境，也就是说我们有佛在，我们像我们从佛这里得到了佛的加持，我们有佛在，我们就不会坏，那么我们就不会这个自己呢那么沉沦下去，那我们心就得清净。它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你每天都要拜佛，就是这个道理。乃至于到你到最后，你明明知道是今天下午你大概就要死了，你今天还是要拜佛，而且拜到要死的前一刻你还要拜佛，还要念佛，你才可以。那个佛可不是一个人格的佛，那佛也不是一个人的对象的佛，不是，那个佛是无量无边的，那个佛是我们心灵的醒觉，是我们跟佛之间产生了一个深度的感应，是有这个力量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的时候，我们这心灵世界就好像一灯能除万年暗，这个灯把这个心灵世界给点亮了，这是事实啊。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很彷徨，会吗？如果你彷徨的时候，你应该这么想，你既然很虔诚的作为佛的弟子，你应该把你这一件彷徨的事情交给佛，甚至于你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应该这么讲，说佛啊，我知道我现在很彷徨，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给我一点亮丽，给我一点光明，也给我一点温暖，是如此的。我们在信仰上所谓的宗教的情操，必须跟我们心灵上的一次觉悟必须完全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信仰上所必须有的。这个部分没有建立起来，你很可能信的并不是很真实，那么这样讲的话，你即使有一部分的修行，你可能真的将来会到边层，就是这个极乐的边层，你有可能是这样，边层是没有进入极乐世界，是在极乐世界的边缘，你没进去，所以你一定无论如何心里面要想着，常常想着佛才可以。那种情操一定要像以前我给各位讲的，那日本那个庄松所讲的，那个日本的庄松，他到了人家家里去看看人家家里的佛堂，然后这里就看一看，然后就很高兴的跟人家讲，哎，某某居士啊，你们家的佛你把他供养的看起来你把他供养的他好胖哦，你把他供养的他比较雄壮哦，其实他指的是指说，他把这个佛堂打扫得很好，每天都有供香，都有供水，他就用这个来比喻说，哎呀，你把佛供养得好，很壮啊。难道佛，你这么讲，可不要弄错了，以为佛还欠你那一杯水，欠你点那几根烟，他又不抽烟，你不要把他弄错了。意思是，那个是自己的心，他讲的是指自己的心。有时候看到人家家里，他说啊，你们家的佛看起来好瘦啊，就是灰尘都没有擦啊，也没有给他煮啊，你们家的佛很瘦，那是庄松这样警惕他的同行，他的同修是这样警惕的。你看庄松有多好玩，他感觉到他的生活里头就是有佛在的，有好多的基督徒，好就是天主教徒，我会感觉他们的生活里头是以天主同在的，他们的信仰都令我激赏。我的朋友里头有基督徒，有天主教徒，我看到他们那种行持，我会跟他们讲，了不起，你与上帝同在，了不起。那就是因为他真的投注于其间，跟他有感应的，那才行。你看庄松，他有一天一群人本来他们是这个到城里头去那个大都市里头去，要在那个地方到京都是要去做，是一个大的供养会，大家就想着庄松有时候 在那个地方万一乱讲话怎么办？结果到最后想一想，不让他去不好意思了，还是跟他讲一下，就没想一讲他就答应要去了。要去了以后，他们是坐船水路去的，在坐水路的上了船，结果突然间海上刮起大风，这个海浪非常的激烈，这样大家以为说大家没命了，这个船一定是垮下去了。张松在那个船里头，他躺在那里，躺在角落里头，他睡着了。每一个人都紧张的，那个海水都灌进来，那个船就是风吹起来像把它吹起来快要吹走了一样，但是他在那里睡着了。等到风这个过去一点了，也比较浪也比较平静的时候，就把庄松叫醒。大家想着风那么大，他不醒也反而好，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问他，叫他。庄松说：“我才睡一会儿而已，多久了？现在是几点了？”而每一个人恍如隔世那么久。他说：“他只有睡一会儿而已。”他说：“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那种人的定力是很好的定力，可是他就是把自己交给佛陀，所以他在那个整个那个人的信仰上的那种感觉，他是有一个很深度的情操的人。你看最美妙的一件事情是他到了那个地方去以后，然后他躺下来在大殿里头就躺下来了，然后滚了一滚，人家说庄松你怎么会这么不礼貌，来到大殿怎么躺在人家，大家急急忙忙都赶快跪着要礼拜，你怎么会躺在那个地方啊？还把他滚一滚一滚，然后把四只脚摊在那个地方像小孩一样。就问他，庄松你怎么会这样？庄松爬起来，人家说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这么不恭敬。他爬起来，难道你回到自己的家来你不高兴吗？你弄清楚耶，这是佛的地方啊，我们来这里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回到阿弥陀佛这个家里头来，那你还客气什么东西呢？就躺在他的怀里，这样有什么不对呢？其实庄松不是疯了，庄松他用了很多的东西在启发他旁边的人，那是庄松。所以在日本的佛教啊，一直是净土宗最终里头，对于这一位在家的居士，一直把他赋予一个很高的地位，是有原因的。他平常是很拘谨的，那待人就是很客气的，但是在某一个地方，他突然他就献一个东西给你看。有一次，大家都在听法，听一听法，听完了，庄松突然间又表演起来了，表演倒栽，就是倒栽中走路，啊，就是。脚在上头，两只手在走路，人家又讲：“你看，你又乱搞了。”他要停下来，我只是表演了一下给你看。其实很多人都在颠倒，他自己不知道。然后他又没有事，就走到一边去了。很多人都是用脚、用手在走路，在颠倒，他自己都不知道。你看，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在提醒你的。所以他对一个。这个你可以知道说那个人啊，他觉得说啊，我到哪里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啊，有佛在我的身边，所以与佛不坏境，你看常常也要经常心系念着佛，所以你们要相信我给你出的那个点子一定啊，天天都要礼佛，而且不中断。但你不见得一定要功课要做得很长，但是无论如何不要间断，你要长期下去，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感觉。等到你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的心情、你的各方面开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应的力量，你自己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感觉。它就是这样来的。你看，语法不坏境，法我们已经讲过了，三十七道品就是法，是不是？你要照那个三十七道品去做。那就是不坏境， 我们能如此，能常常 提醒自己。所以恶寒里头，当弟子问到说，佛啊，你告诉我什么叫预留，什么叫预留果啊，四果里头的预留果啊，预留果是在初禅里头的第一阶啊，预留果啊，你知道能入流，能预留啊，流是流动的流啊，也就是你能够得到第一个初果是什么呢？八正道，就是预留果。所以他跟你讲得很清楚，正见、正思、正义、正业、正命啊，这个正信啊、正念、正定啊，这个八个呢，这个就是预留。但是你喜这个八正道本身就是预留果，所以预留的解释是这样解释，在杂恶含里头佛是这样解释的，而不是很玄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知道。你看他第一个最简单的真就是见，正见，你必须有一个正见才可以。各位，明天就是要表现大家是不是有正见的时候了，是不是？那什么叫正见谁也不晓得，你自己很清楚，是不是正见的时候了？正见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它一定是你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是这样，某一个情况下是那样，你能在那个地方，这才叫做善，这才叫世间解。这是问题就出在这里的。所以我们知道的啊，从正见开始啊，到了我们正确的思考方式啊，我们正确的语言跟别人对待啊，我们正确的行为作息都是正业，正确的信仰，我们这个能够一直牢牢的抓住这个信仰，然后正精进，能够积极不断的努力下去，那么有正确的念，脑子里头装的知识要够，念就是记忆，你装的那些东西都叫念，那么这个心里面永远都是那么安定的，它叫入流过。所以他于法不坏尽的时候，于世事啊，那么生随喜，那就是这个心欢悦，身清安，觉受乐，那么这个三昧定。那么第三个是讲生不坏尽。我要提醒各位，你如果比较多的时间有机会多接近啊佛事里头，你当然一样，这些出家师父也是人做的，你要知道在禅宗里头有一则公案，这则公案是有一位禅僧这么信问师父，他说，他问师父说，师父不，这师父问弟子说，你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道了吗？他说我现在知道了。他说你知道什么？这个师父就问，你现在知道什么？他说我知道师姑是人做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其实我读到这个禅宗的公案的时候，我有很深很深的领会，师姑是人做的。你要注意，你到了佛寺里头去，这些出家师父也是人做的，他一样有血有肉。所以出家师父里头，如果有一点地方你感觉到好像对不起你了，哪个地方你觉得不是很如法了，你不可以随便批评他。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人做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是生，这是对生前的恭敬。你可以不同他一般的见识，但你不可以常常在批评生前，不可以。这是在我们学佛里头等同出佛生前一样，因为他代表佛， 他的业障他自己会承担，你把他拿来到处批评的时候，宣扬的时候，那么你这个犯的规矩太大，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不是批评，我们可以做得很好给他看，但是就是我们不能批评他，不可以的。那么生